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啊，三十九节。那我们今天呢会进到一个特别著名的在圣经里的部分哈、啊，我们传统叫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我们经常会在讲道里听见这么一个词哈、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读三十九节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实际呢，这是时间上呢是周四的晚上，到克西马尼的时候呢已经是深夜了，那在周四的晚上呢，耶稣和门徒们吃了最后的晚餐，然后在这最后的晚餐上呢，耶稣和门徒有许多的对话，这些对话里有门徒这一面，在他们的骄傲里想的事情，他们想什么？谁为大？我在想地上的事。也有耶稣在他的怜悯和真理里呢，想要告诉门徒的事，所以他们始终在一个平行线上啊。这个平行线呢，一直延续到最后克西马尼，以及到耶稣被抓受难的时候啊。所以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平行线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啊，就是耶稣呢在他的慈爱里呢，告诉了彼得啊，说呢他会三次不认主，同时呢也说告诉彼得呢，他会为彼得祈求啊，叫彼得不致失了信心啊，但是彼得就坚决的否认啊，说自己不会。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啊，就是我稍微补充一点，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讲的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很多人会事后会问啊，神为什么许可这事发生，神是不是被动的，是不是呢？撒旦要得着彼得，神只能呢被动的要应战啊。我们从这个，我们回到31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啊。路加福音22章31节，他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啊。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在这里啊，主没有任何被动的含义啊。这说明呢，这是主在他的许可下，撒旦来攻击了彼得，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神已经讲了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是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所以这里呢，筛撒旦用的动作呢是筛啊，筛其实我们都知道，农夫当要筛谷子、筛麦子的时候呢，都是要把不好的东西筛走，要留下真正的种子。所以神到最后呢，是许可恶者来搅扰我们最后呢使得我们得到益处。这益处是什么呢？我们的骄傲没了。我们都知道谷子和糠秕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里面有没有米。糠秕是看起来也很大但是空的。骄傲是什么？看起来也很大但是空的。其实是一样的。所以筛东西呢，我们上次讲到，或者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它总是呢要把你往两个极端里拉。所以不管哪个极端呢，其实你的骄傲都在，就是我还在，我的老我还在呢，它或者往左或者往右啊，或者往你的肉体方向，或者往自以为意的方向，总之你的我都还在。那什么是真的谦卑呢？老我死了啊，就谦卑了。所以最后呢，骄傲拿走，糠秕拿走，留下的就是谷子了。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动作，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用一个很负面很消极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啊。这不是一场消极的应战啊。换句话说呢，没有主的许可呢，撒旦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啊。所以主是比了又比，量了又量啊，算好了，知道这个对我们有益处，这事情才会往前走。所以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甚至在对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之前，他就讲了我会为你祈求。所以上一次我们的要节就是22章的32节。好，我们今天呢进到一个新的部分啊，就是39节到第46节啊，我先帮大家读一下。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啊，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一个克西马尼祷告的记述。在路加福音的记述呢，和马太和马可的记述略有不同。路加福音的记述呢，比较着重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回到路加福音记述的这个视角来看一下。我们会分上下两个部分。我们先看主的部分。因为呢，这里呢，显然在讲两件事。主自己的祷告和主教我们祷告。对吗？主，你会看见主连续两次啊，在这段记述里，他连续两次讲40节。你们要祷告，为什么？免得入了迷惑。第二次呢，46节，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主在教导我，这又是两根平行线，对吗？我在做什么？我在睡觉，是吧？他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那肯定他们在睡觉。我们不去指责彼得哈，那我们就是彼得，我们就是几个门徒。为什么两个平行线呢？主在横切甚至极其痛苦的经历他的时刻，我在睡觉，所以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交集的部分。所以我们先来看主的经历。在这一段经历里呢，首先我们等会儿看第39节哈，39节讲的地点叫橄榄山，我们等会儿看。我们看40节，他说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注意，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呢，既不远也不近。不远在哪呢？就是你肯定能看得见。不近在哪呢？这是他独处的一个范围，对吗？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就是他自己的。那我们知道呢，基督徒不可能有真正的独处。当一个基督徒真正独处的时候，他是跟谁在一起啊？跟主在一起。只有地上的人不认识神的会有独处的时间，就是我们讲的 lonely 啊，就是很孤独的时间啊。基督徒是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因为你的主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很伤痛很艰难的时候会半夜醒来啊，比如说疾病各种原因导致，那个时候您可能觉得全世界就剩你了，你和你的痛苦，这就叫独处。当你和你的痛苦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耶稣现在的经历，对吗？扔一块石头的距离就是他和他的痛苦在那里。而我们人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去怎么样？我会打电话，找谁呀？找能找到的人，是吧？所以我们在一切的艰难里面，我们先想到的是人。但是主呢，会找一个扔一块石头远，在那里呢，他要祷告。那我想让大家想一个时刻，我们等下来讲地点，我们先讲时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因为呢，这是耶稣受难，他是最初是什么？就被抓，对不对？当耶稣被抓了以后，他就把自己放在人的手里，就意味着呢，要去哪，该做什么，不是他控制的，是人控制的，对吗？就是说明当耶稣还在自己做主，做最后一件事是什么事啊？祷告。那弟兄讲的非常好，祷告。那我们在我们的艰难里哈，觉得这下要抓狂，要完蛋了，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打电话找人，对吗？所以我们真正要的是像耶稣这样。那他是怎么样？他去祷告。那他祷告呢，他跟神的祷告是有一个动作的，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然后怎么样？跪下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自己常有这个感受，就是当我祷告的时候，各种姿势都可以，我可以站，我可以走，我甚至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很着急在求主啊。但是呢，如果我在恳求的这件事情，我极其的迫切，而且极其的伤痛，我的动作一定是一个，就是什么？跪下来。阿门。当你要跪下来哈，它不是一个宗教式的说，哎呀，我跪下来是表达我的尊敬，或者当然是，但是呢，当你在极其的痛苦里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站得住的。当你还站住的时候，说明你痛苦还不够，没错吧？对，所以跪下祷告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什么时候？当我完全无助的时候。所以耶稣在那一刻就把一个祷告的样板啊，显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看。所以耶稣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问的很多祷告的问题啊，你去看科西玛尼园的祷告都能找到答案。对，他首先方式是独处。对，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会说，哎呀，教会的长老替我祷告，牧师替我祷告，这个当然很好，但这个绝不能代替你自己到主那里去做这样的方式的祷告。所以主耶稣呢，当他来到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然后跪下祷告，他说什么呢？42节是一个祷告非常非常重要的样板。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首先他说父啊，在马可里面，应该是马可福音同样的记述啊，马可福音14章32节到42节的时候，他还讲了，他说阿爸父。我们什么时候会讲父或阿爸父啊？亲切的关系的时候，对吗？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已经在十字架上，当中有一句很著名，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没有说什么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永远不会离弃他。阿们。父神是有两个角色的，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公义的审判主，是吗？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跟天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你是来到他面前恐惧战惊浑身发抖来到一个审判主面前吗？还是来到你的父亲面前？你的父亲面前。在这呢，我要解释一下神的形象。在旧约呢，神的形象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形象的，就是约柜，对吧？以色列人扛着约柜，就说神就跟我们在一起了，对吧？约柜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以色列人就说神在我们中间，对不对？那约柜是个什么样子啊？那出埃及记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是一个柜子啊，包了金子，里面是什么？是摩西从山上拿下来的两块法板，对吗？那法板上用神用指头刻下的律法。哦呦，你看见律法你会怎么态度啊？他说我是很害怕的，我一看见律法我就想起审判，我看见律法想起我的罪，对吧？我不配嘛，那我是个罪人，我看见律法当然害怕了，对吗？所以如果约柜你一看见，假设你看见约柜，你一看见就是两块法板往那一摆，我就很害怕了。但这个法板放在哪？放在柜子里，然后柜子上面呢盖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的名字叫什么？施恩座，英文叫 mercy seat， 叫施恩座。啊，这就有意思了。神的这个柜子里面是圣洁的律法，外面是什么？施恩的宝座。人到神面前是到哪个面前？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这就是说父啊，阿爸父啊，我来了。所以我们怎么祷告啊？你是到神面前去显明我的意义呢，还是到神面前直接把你放在关系里？你说父，我来了，这时候你的一切的恐惧和忧虑就淡了，对吗？好，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啊，这很重要，这一节非常重要，这一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样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想法了，就巴不得神是这样这样这样发展的，我心里就踏实了啊。对，比方说呢，我求考试成绩啊，比方说年轻人求考试成绩，或者呢要工作的求个工作啊，哇，我现在昨天接到个面试通知啊，我明天要去面试啊，就巴不得就进去了，这就是我的想法。好，那我问你，如果你今天带着这个想法到神面前去祷告，你该怎么说呢？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啊，这些说法啊非常五花八门啊，这个祷告的版本就都出来了。第一呢， 会说，主啊，我呢上礼拜在教会也捐了点钱，对，我也在教会做一点服事啊，你看我对你也挺忠心的，你看明天就能不能就给我面试就过了啊，对。还有呢，神呐，我知道你就是爱，啊，反正你要是让我过了呢，我就信你了，啊，是没过呢，可能就是假的。我们有各种的祷告方式哈，对。那我想告诉大家呢，耶稣这个是个样板的。这样板是什么呢？他把他的意思讲出来了，对吗？耶稣讲了一个什么事啊？他说，你若愿意，就怎么样啊？就把这杯撤去。我们还有一种的，我刚才只是讲了两种可能，还有一种呢。我们干脆不敢讲自己怎么想的，然后我们一跪下来祷告，就说主啊，明天我要去面试，如果你没让我过呢，我也赞美你。对，你过个不过呢都很好啊，我知道这是对的啊，你不让我过呢也是很好的，你说的全对，但是不诚实，阿门，对吗？这不是你想的。你知道一个孩子跟父亲的关系啊，怎么才是非常真实的？假设一个孩子啊，他到他爸面前去啊，他想吃冰激凌，他可以说呢，爸，我知道冰激凌不能吃，我决定不吃了，我要做个好孩子，我还告诉别的孩子都不吃冰激凌，这个不诚实，因为他跟他爸讲就是想吃冰激凌。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给你洗碗，你给我吃冰激凌。这个也不是他爸要的，因为他不是儿子，他是家里的保姆。雇工才这么想的，对吧？什么是拿钱换的？你家雇的工人是拿钱换的，儿子不是拿钱换的。那你说到底怎么祷告呢？耶稣给了你样板吗？他说，你若愿意，你就给我。我想要面试的，你若愿意，我这个公司我很喜欢，你若愿意，求你赐给我，对吗？这是真儿子，是吧？就我怎么想的，我怎么跟你讲嘛。但是他还加了一句什么？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这就很完美了，对吗？我在表达我的请求，所以虽然我是有限的，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就，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你爱我，我总得什么话跟你讲吧。我不跟你讲，难道我跟邻居讲吗？我不跟我爸要冰激凌，我难道跟邻居叔叔就要吗？你是我父亲吗？但是你如果不给我，我也愿意，因为我知道你爱我，这就最好的祷告。所以主耶稣的这个祷告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所以他一面告诉门徒要祷告，他一面自己在祷告，对吗？然后呢，路加把它记下来，今天留给我们圣灵感动路加留下的一些细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样板。好，那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往深里走了。耶稣他为什么不要这个苦杯啊？这个苦杯对于他来说是极深的苦难，对于神来说就是极大的愤怒。耶稣喝的是什么杯？就是要上十字架的这个杯嘛。他说的把这杯挪去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别的可能让我明天不去经历这个苦难啊？那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千万不要把这当作轻轻呼呼的说就是上一个十字架这个折磨而已。那你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历世历代被钉十字架的人很多啊，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跟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相比呢？他不能相比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天黑了三个小时，没有哪一个人像耶稣那样在黑暗的三个小时里把地上所有人的罪所带来神永恒的愤怒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就在那个时间段里。 那就意味着耶稣所付足的代价可以救你，可以救你。救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假设这个弟兄没有信，他要在地狱里，在火湖里所经历的一切价值得等同的，是吗？对不对？因为一个不信的，他要未来在永恒审判里要经历的，和我要去经历的理论上是一样的，只是我要去经历的谁担当了？耶稣担当了。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公义就得着了嘛，是不是？否则公义怎么得着呢？那假设你欠我100块钱，你也欠我100块钱，最后呢，他是法官，他说呢，哎，你就还50，他还100，这不公平，对不对？然后呢，他替你还了100，我收到了200，有100是你还给我的，100是他替你还的，200对我来说我收足了，你绝对不能少的，谁替你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付的代价不能少的，否则公平就没有了。阿们。谁付是你们自己选，但是作为法官，我要收到同等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杯对于耶稣是苦杯，对于神就是愤怒的杯呀。阿们。愤怒意味着什么？我作为审判者，怎么样公义，我就要怎么样审判嘛。所以你就能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吗？愤怒的被倾倒下来的时候，神就得要和他分开，但是父不会和他分开， right？ 现在大家能理解了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耶稣的这个苦杯不是一般的杯，所有的代价全在这杯里，全在他要去经历的这苦难里。而这样的苦难他是预先知道的。我们经常做的祷告，其实我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对不对？耶稣是全知道的，然后他在这样极深的苦难里做的这个祷告，你现在能明白为什么这个杯对他来说如此的艰难，而且他是替我们成为罪，他本来没有罪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谁被挂在木头上？耶稣。耶稣替你替我成为咒诅，把一切的苦难全部加在他身上。这就是这杯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再来想一想啊。那很多人会说，啊，那耶稣不是神吗？啊，那他这个怎么还会不愿意呢？啊，他到底愿意不愿意？我们就想得很深了。耶稣到底愿意不愿意？他愿意。作为神他是愿意的，作为完全的人他当然会有痛苦，会不愿意。这就是为什么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只是三个福音书记载，哪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和路加。约翰福音开始记述耶稣受难，直接就跳到耶稣被捕开始，兵丁来了，这一环是略过的。为什么略过？因为约翰福音耶稣的形象是个什么形象？他是完全的神。马太耶稣是个什么形象？他是一个王。马可耶稣是个什么形象？他是个仆人。路加是个什么形象？他是完全的人。约翰在讲耶稣是谁？是完全的神，所以是只鹰。一个狮子，一个牛，一个人，一个鹰。所以你就会看见前面三个全在地上，最后一个在天上。耶稣是不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人性是怎么样的人性啊？你会怕的呀，你会痛的呀。人性不等于罪性，人是，亚当是个人。我就问你，亚当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有罪吗？他没有罪。你打他会痛吗？肯定会痛的嘛。你拿刀割他会不痛？他会不会躲？会的嘛。如果你告诉他我砍你以后砍会流血，他会怎么样？他会跑嘛。他没有说，哎，砍得好舒服啊，不可能嘛。你是完全的人，耶稣也是。你是妈妈生的，耶稣是谁生的？玛利亚生的嘛。只是 他是圣灵感孕的。我们有个犯罪的爸爸，他没有，他是圣灵，玛利亚从圣灵生的，他没有罪性，但他真是完全的人。所以站在他完全的人的角色上，他做了这个祷告，站在完全的神的角色上，这一环就略过去了。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他是愿意的，他不愿意他就不来了。好，那我们再想，神听不听我们祷告，或者说父听不听我们祷告，这个话是不准确。父，我们就跟父说，父巴不得成就我们一切的祷告，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祷告父神没有声音呢？天上是沉默的，为什么？所以他说，你若愿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4章，我们稍微看一点，交叉看一点细节。马可福音14章，马可福音14章，14章的35节，马可福音14章35节，他也就是耶稣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是一样的意思。倘若可行就是由神来定，由父神来定可不可行，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叫那时候过去，就是这个杯呢挪走。好，第36节，他说，阿爸父啊，就我们刚才讲了，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加了一句，这个马可的记载多了一句，叫什么？在你凡事都能。但是神却不能挪走这杯。你们意识到能与不能的这个强烈的对比吗？神凡事都能，但是神不能违背他自己。如果他让你无罪就释放了，他就违背他自己了。如果他就因为要显明他的公义就把你丢在地狱里了，他也违背他的爱了。当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无法回答耶稣站在人性里的这个祷告，无法回答。我可以大胆的在我的感动下，我可以大胆的说啊，这可能是整本圣经里神唯一一个他不能去做的事。他不能怎么样？他不能让耶稣不上十字架，他不能。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不能心里什么感受，我是非常的惭愧啊，总觉得自己还是太骄傲。那知不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有个特别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有多深，对他付的代价有多深。他不能不是因为他自己，他不能就是因为我，就是我。我们很多时候去看别人，我们不用管别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如果这地上就是你一个人，耶稣也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配得他这么做，这是一个奥秘。就我本来就是尘土，就是粪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亚当犯了罪，我们本来在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一部分，我们本来就是我们的先祖所生的。所以神如果在他的公义里让我们去受永恒的审判，就是他是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对吗？但是在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天上是沉默的。我们所有的祷告神都听的，而且都成就。大家不要觉得你没有按你的意思成就祷告就没有成就啊，不是啊，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啊，有的时候呢是换一个方式成就，比我们想的更好的方式成就啊，或者呢是给我们属灵的方式成就，这个总之它是成就的。但唯独这一个神没有回答。所以耶稣呢站在他的人性里做的这个祷告，天父呢站在永恒救赎的立场上用沉默来回应了这个祷告。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而且耶稣来回 应该有三次。因为呢，在马可记述的很详细啊，我们就不去读了，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是读路加，所以他连续三次就，第一次呢，他自己跑远一点，自己祷告完了，又回来告诉门徒，你们要祷告。第二次他又去自己祷告，又回来告诉门徒要祷告，什么连续有三次，这说明呢，天上的父呢也是连续三次这样的祷告是沉默的。好，我们再往我们回到路加，我刚开始穿插看一点细节，我们回到路加的第22章的第42节，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相信呢。神的意思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然后我们的祷告是最后停在这么一个信心里，我们既把自己的意思表达，也让神最后来成就他的意思。好，我们来看43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个呢，在其他福音书里都没有记载这个细节，很多人不理解，耶稣不是神吗？怎么还要天使加他力量？天使加神力量吗？记得我们刚才分享的，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做的？人，他是完全的人啊。所以我们约翰福音是没有记述这篇祷告的啊。所以当他作为完全的人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天使来加他力量啊，这个画面就很美了。当你站在完全的人的角色啊，你跟神的祷告也是这样的。你在你的艰难里，你呼神为父。你把你的需要如实告诉他，你说父啊，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然后你等什么？你等天使加你力量吧。阿们。你觉得父神就算他给你再大的苦杯能大过耶稣这苦杯吗？不可能嘛，没有人尝过耶稣的苦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人能尝这个杯。我们所领的纪念主的杯其实预表的是我们的信心，耶稣的那个杯才预表的是代价，真实的代价唯独耶稣付了，人一点代价都没有负担，付不了，我们就是尘土和粪堆，你没有价值，你拿什么来付呢？是不是？我拿什么去付？我都没有。所以耶稣付的才是真正的代价，这个杯是真正的代价之杯，我们领的圣餐的杯其实是告诉耶稣，我愿意在他的这救赎里有份，我愿意领受，这是个信心的表达。所以在22章的第43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做完这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想起神既差天使使耶稣在那极深的痛苦里加添他力量，神会丢着你不管吗？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有很大的安慰哈，因为神是他不是冷酷的神，神是顾念我们一切感受的神，所以你越是艰难的时候啊，越要依靠他。人最怕就是自以为意啊，最怕就是抱怨主啊。你一旦走到神的对立面哈，撒旦马上就得逞了，因为你跟那个祝福的源头断掉了。你只要在你最难的时候，你能够到主面前啊，降卑你自己，你拉着他的手，就像你拉着天上父亲阿爸父的手一样，你就摇他的手啊，这就是祷告，就使劲摇他的手。然后呢，你就发现你有力量了，神就会用奇妙的方式，就像天使来加添主耶稣力量一样。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好。这个过程啊，进展的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动。我问大家，你有没有在一些很艰难的事情上，你祷告完了以后，有在那一刻有平安，是吗？有。然后呢，两个小时以后又没了，是吗？因为环境还在嘛，是不是？你并不是祷告一站起来发现，哎呀，什么难处都挪走了，不是哈？不是，耶稣并没有，对吗？他一站起来。还没上十字架呢，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回应的是什么？他是更恳切的祷告，而且恳切祷告到一个地步呢，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节经文的解释呢，有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我们不用去管啊。有的认为呢，这就是汗， 那汗呢，但至少呢汗珠子像那个血滴那么大，就说明这个汗很多。那甚至有圣经学者认为呢，这他的毛细血管都破了，就导致呢这个汗滴下来是有血色的。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不敢去做判断，但是我知道一点，这里的记述表明耶稣的痛苦是极深的，而且呢天使加他力量之后呢，他的痛苦还是极深的。所以我想鼓励大家，你祷告完得平安是真的，你极深的痛苦也是真的，没有关系，你继续祷告就好了。对，一次两次三次，对吗？好，最后呢第45节，祷告完了啊，祷告完了就是你得着平安了。我想问大家啊，从47节你就能看见啊，正在说话的时候敌人就来了。从他祷告完到敌人来当中，他只够再说几句什么话，告诉彼得他们，你们要祷告，对吧？最后一次教导彼得要祷告，说话之间还正在讲，敌人就来。敌人一来，耶稣其实就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他要做的祷告了。好，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一切，他最终得着平安是在十字架上还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想问你，你要去经历一切的难处，你得平安是在你之前祷告里还是在你苦难里啊？在苦难里，在之前的祷告里。耶稣是在之前的祷告里他就有平安了，他后面的苦难是非常平安的去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非常标准的属灵的路。我说标准，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直告诉门徒你要先祷告。基督徒非标，我们讲经常有零件，有非标零件啊，非标准就是我们的彼得，我们的彼得弟兄，这个非标。什么叫非标？需要祷告的时候在睡觉，对吧？需要听神话的时候在争谁为大，对不对？我比你大啊，然后耶稣告诉他的话也听不进去啊，然后真讲到对的呢，我就表达我自己，我可以拔刀啊，对，然后呢，拔刀就是睡觉。然后呢，一旦进到苦难里就软弱了，对吗？一个使女一问他，吓得都不认主了。使女而已啊，又不是兵丁，又没有抓他，就是问你一句，耶稣是拿刀的人来抓他的，吓得连主都不认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准备好，他的属灵干脆是沉睡的。所以我们的一切属灵功课最好的路径是你要在这之前预备，而不是这个过程中。那我们是有证据的啊。大家知不知道呢，撒旦啊来抓人呢、啊、在圣经里呢有这么几个形象。在旧约呢，诗篇91篇呢，他把撒旦比作什么？比作捕鸟人的网罗。不单诗篇91有啊，其他诗篇箴言里都有，叫捕鸟人的网罗。大家知不知道捕鸟人是怎么抓鸟的？就会搭一个架子，对吧？然后呢放诱饵在里面，对不对？然后鸟去吃的时候，它一下子就触发机关就套住了。对于鸟来说呢，在吃之前天都是蓝的，一切都很美好，这个网罗瞬间就使它失去了自由，对吗？他是突然被抓住的，对不对？然后呢，在彼得前书另外一个撒旦的形象是什么？他说他如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谁是可吞吃的人呢？假设我是谁？假设我是全副的属灵军装，全部穿起来的，就像一个狮子会去找谁？然后这个弟兄浑身上下，就除了眼睛这条缝，其他全是钢盔，全是盔甲，狮子下嘴都下不了，怎么啃你啊？然后这个弟兄可能正在唱着歌，跟人聊着天唠着嗑，狮子 从后面扑一下就倒了，对吗？你身上的盔甲谁给你的？以弗所书属灵的军装嘛。阿们。这个军装什么时候穿呢？彼得不可能等使女来了再穿军装啊，军装是在前面穿的，对吗？因为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狮子撒旦就如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嘛，捕鸟人的网罗突然就罩在你身上，对，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要警醒的，他对门徒说，啊，所以在这呢，我们就看见从耶稣的从神这一面啊，他已经清楚的把这一条线啊给我们解释明白了。那我们来看人这一面，我们来看彼得和其他两个门徒，那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啊，我们来到40节哈。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我们稍微还要把39节解释一下，我们做收个尾啊，来讲耶稣的这个部分啊，神这个部分收个尾，因为我们刚才跳过了一个部分，就是地方，时间是周四的晚上，周五的凌晨，地方在哪？在橄榄山。这个记述里甚至没有讲这个是个园子，也没有讲这个园子叫科西玛尼，在马太和马可里都提到。那橄榄山上有什么？有橄榄树嘛？橄榄树结什么？结橄榄。橄榄最后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油嘛？是不是？橄榄就榨油的嘛？榨出来的橄榄油是干啥的？那首先就炒菜用啊，吃肯定是可以的啊。那以色列人更多呢，会用来做灯，是吧？就是点那个灯台的圣殿的灯台的那个油，就是橄榄油。还有呢，它是膏抹用的，对，比方说膏抹祭司啊，膏抹这个，对，膏抹这王啊，它是。所以无论怎么样呢，你会看见呢，它都是造福别人的，而且是膏抹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告诉你你没有价值，这膏抹是把价值给你的，对吗？所以橄榄油它其实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是从外面加到你身上的。那同样灯也是一样啊，就灯点亮我的，我是黑暗的，没有灯我就瞎了，对吧？我是瞎的，灯是亮的，我是没价值的，橄榄油膏抹我，我变得有价值了。所以在这些动作里你会看见橄榄油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价值的形象。这个价值怎么出来的呢？弟兄姊妹们，压榨出来的，这就是科西玛尼园的意思。所以我们讲科西玛尼 Gethsemane 科西玛尼，你得讲，你要知道科西玛尼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它是个音译词啊，对吧？那橄榄山你知道是有橄榄，科西玛尼的意思就叫压榨油的地方，就是榨油之处，就是科西玛尼园就在橄榄山上有这么个园子，这个园子就是榨油之处，就把橄榄变成油的。那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明白榨油到底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大家见没见过以色列古法榨油啊？不是今天这些榨橄榄油的这个机器啊，咱不去管。在当时的时代，油是怎么榨的，大家知道吗？要把橄榄变成油啊，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把它压碎；第二个部分呢，要把它变，把油要挤出来。压碎的时候呢，是要用磨的。这个磨哈，大家当我讲磨呢，你脑子里立刻想到是什么？一个特别大的磨盘，对不对？而且这个大的磨盘是用牲口拉了转的。啊，我问大家哈，大家在物理学上都知道，压力面积越小，是不是压强越大？同样的重量下，对吗？同样的重量下，下面的接触面积越小，给下面的压力就是越大的，对吗？所以你把这个磨盘哈，你把它竖起来，就是四边不是圆的吗？你用这个圆边去滚啊，这个压力是不是就加强了，是吗？好，我告诉大家，以色列人把橄榄压碎，就是把磨盘竖起来，然后用圆边去滚那个槽，那个槽就刚好跟那个圆边差不多大小，然后用什么拖呢？也是用牲口边上拖，然后呢当橄榄全部倒进去之后，这么压一圈以后啊，这橄榄会变成什么样呢？变成泥，像泥状啊，但是油还没完全出来。然后呢以色列人呢会把这个泥呢 铺在一层的那个软垫子上，就用一层的软垫子上面铺一层泥，然后呢放在一个差不多这么大小的方形的石块上，这个方形非常有限，很小，还记得面积越小怎么样？压强越大啊，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大家记得啊。所以这么一个方形的垫子，一层垫子，一层橄榄泥，再一层垫子，再一层橄榄泥，一直叠高叠高叠高叠高到比如说这么高啊，然后顶上呢同样一个方形的石头，面积也是这么大，大概多少重呢？我查了一下啊，估计得半吨重。然后你说半吨重，以色列人怎么把它翘起来呢？它是用杠杆的，就像秤啊，对不对？你秤，你拎的那个秤不是称的东西很重，但秤砣很轻啊。那为什么？因为它杠杆啊，它远呢、啊，所以它在很远的地方呢，一根棍子把这么重的石头呢，把它翘起来以后，那边再用一个锁扣把它锁住，这边一层一层把它叠起来以后，再在远处呢，再把那个锁扣解开，压下来。半吨重压下来，油就出来了。我为什么把这个解释那么清楚啊？你现在知道耶稣在经历的是什么吗？压力，压力，极重的压力。所以换句话说呢，橄榄油榨出来是我所知道的农事里面啊，用压力用的最极致的。今天呢，你要用古法，它也是这样，只不过它是用机器，用那个铁的那个来让它往下压，但性质是一样的，就是极高的压力。所以耶稣当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最后他不是死了吗？兵丁不是用枪去扎他的胸口吗？然后从他胸口流出来什么？血和水的混合物。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水流出来呢？因为他的细胞都破了，他整个心脏的细胞壁都破了，细胞液都流出来了，所以他不单有血，他还有水。压力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好像就是我们想的，就是上个十字架。神所付的代价，我可以大胆的说啊，没有地上的任何一个人真的全部明白了。所以我经常在默想这个的时候呢，我有个很清楚的画面啊，主给我，就好比我做错了事情，这个事情捅的娄子呢，大破了天，最后呢，我的父亲呢，把我安顿好了，他被带走了。他被带走了以后，他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不知道的。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性质。所以会有黑暗的三个小时，因为神要遮住光，让你根本不知道这代价意味着什么。所以他预备好是什么时候预备好的？克西马尼园，在他的神性里他一直是愿意的，在他的人性里，他在克西马尼园，在极重的压力下，在他的祷告里，在神加添力量，他预备好了，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祷告的样板和形象。好，我们来看人，人是怎么样的呢？啊，四十节，到了那地方，就对门徒说，啊，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对门徒的祷告教导啊，有三次。那他一直用的一个理由叫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刚才讲最好的就标准的路径应该是什么？我们时刻在祷告里警醒，以免掉在捕鸟人的网罗里，对吗？所以耶稣也是个意思，对吗？他说免得入了迷惑，就免得被狮子叼去了，免得被网罗给罩住了，免得入了迷惑。然后呢，他还其实还讲了一句，这时候我们还得要回去马可福音的14章。 马可福音十四章。十四章的三十七节。所以在三十四节的时候呢，他的教导就是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就是告诉门徒也要祷告警醒，但门徒没听。三十七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们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个是一个意思。注意他后面讲什么，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句话非常重要，他在讲我们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人对自己的认识有个很重要的误区。我会认为呢，我愿意的我就做得到，这个非常糟糕，这就是骄傲。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摩西哈是非常爱主的，摩西放掉的是王子的身份呢？啊，我就不岔开来讲了，这个我们要真的要研究下去。其实你会知道，摩西的那个法老的女儿，其实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女法老的。埃及历史上有个女法老的，当过一次，当过法老，就他是摄政王啊。就摩西放掉的是他王子，极有可能他是可以当，甚至有可能当法老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在希伯来书会说，摩西他轻看这埃及皇宫的享受，他为了基督，他愿意受苦。摩西可爱主了。但问题是，摩西服侍主是什么时候的事啊？80岁，他40岁他就从皇宫里出来了。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因为爱他的弟兄，杀了一个埃及人。然后呢，他在外面跑了40年。所以40岁的摩西是心里固然愿意，肉体是软弱的。40岁的摩西就是拔刀的彼得，40岁的摩西就是不背十字架就要用我的肉体去服侍的。你会看一样一样的，所以旧约新约没有区别，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在讲十字架，都是在讲耶稣。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好像旧约就是神就是个严厉审判的主，新约就是个慈爱的主，他都是。旧约人就是很悖逆的，新约人就得着，一样的。你看摩西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摩西怎么服侍主？摩西我你看这个弟兄受苦了，我就把个敌人杀了。彼得也是，一会儿我们下一次就会看见彼得敌人来了，他就拔刀了。但是呢，他心里的愿意他做不到，是吗？当法老的兵丁来，摩西只能跑啊。当使女问彼得，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啊。我肉体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一个极大的偏差。就我认为呢，我已经做了决定，我已经跟从主了，下面就看主就等着我来做了。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神圣的神学。得救是靠着信心，神圣也是靠着信心的。得救的时候，你是知道你在地位上你是没有价值的，你是祈求神的怜悯，得着他赦免的恩典。成圣的是什么？你不但地位上没价值，你什么价值都没有，你做的事也没价值。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得救了以后现在靠我做了，完了，那你做就是跟彼得和这摩西做的是一样的。所以神用了40年就把摩西这个老我给磨到没了。80岁的时候，摩西怎么跟神说的？他说，我是笨嘴拙舌的。天哪，这还是摩西吗？前面是什么？你敢打我弟兄，刀拔出来，石头，拿石头打死他。虽然没拔刀，拿石头，他怎么可能笨嘴拙舌呢？摩西那个时候说什么？他说，你爱找谁你找谁去，就我是不可以的。他终于知道他做不到了。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肉体被对付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定会走一个飞镖的路。所谓的飞镖呢，就是我得突然被网罗网住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我是这本性，是这德性，我原来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摩西对自己的看见，彼得对自己的看见都是这样的。 突然意识到我都不认识我了，我怎么是这样呢？祝福就来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特别深刻的话，你心灵固然愿意，心灵固然愿意的意思是你是得救的，你立志跟从主嘛，我绝不回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你是愿意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跟彼得说你不爱主，他也觉得很委屈。很多时候我在服侍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讲的时候，他们就很委屈，他说你不能这么看我，我很爱主，但问题是呢，他爱主做出来的事全是伤害人的，你怎么办？他就是心灵愿意，他肉体是软弱的，我害怕呀，我就只能最后用石头把敌人消灭了，我做不到是背十字架跟从主这条路啊。所以在这儿他说你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然后呢，我们还在马可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一样。然后呢，40节又来，看见他们睡着，因为他们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啊，其实呢，门徒们当时是个什么状态呢？他们听不懂神在说什么。然后呢，当人听不懂神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很困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是这样对吧？你知道在这里，摩西，就是彼得他们那帮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睡觉，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深夜了。你想吃完饭嘛？吃完饭以后，犹大不是去卖主去找人了吗？耶稣还跟门徒们有一个很长的教导啊，这番教导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那很长的一段，从13章一直到17章啊，很长的一段呢，就这番话只有约翰福音记下了，就讲这么多话要好长时间的。完了呢，然后又走到这个橄榄山来，所有这些就意味着呢，这个时间真的很晚了。然后我又很困嘛，就也不知道，其实也很慌，就是神讲的很多话呢全听不懂，一会儿又是要什么三次不认主的啊，一会儿又是要上十字架的，他们很慌，他们也不懂。所以我想问大家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我自己经常会有这个感受。我在属灵软弱的时候，我就喜欢回到世界的一些事情上去。比如说去看会电视啊，比如说去能让自己不去想事情的，对，就是我想不明白，我越想越痛苦，我就让自己不想的，就看一些什么就是无脑的这种娱乐节目，然后呢我就会很困，然后就要睡一会儿，对，所以我非常理解彼得，因为我也是这样，我就不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我并不是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号召大家跟我一样啊，那就变成跟彼得了。神很多次啊，在这个时候他都会提醒我，你要去祷告。阿门。你或者去祷告，你或者安静在主那里，你去读火他的话。就总之呢，你要到一个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学会了，就算我肉体很想就是躺那歇会儿，就看一些有的没的，反正就是不走脑子的东西的时候，就停一下，然后呢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着，读会儿他的话，跟神说会儿话。这个特别重要，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三次教导他的目的。他又讲了一次，对吗？第41节，我们还在马可14章41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或者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因为敌人已经来了。所以大家看见啊，这两个画面啊，平行线到这个时候呢，开始要见结果，就像两个人都在考试啊，一个真的按照对的方式在预备考试，另一个呢一直睡觉，一直睡觉，一直睡觉，然后呢现在发考卷了，时候到了。什么叫时候到了？考卷发下来了。考卷一发下来，我给大家告诉大家，现在下次我们要分享内容来了。门徒就会变得非常意外，每一件事对他们都是意外，是吗？干脆想不到， 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呢？没有警醒就是个这样子。我体会过，因为我坦率说呢，我个人的跟从主的经历呢，体会这捕鸟人的网罗哈，远多过警醒祷告的体会。因为我就是在肉体里的，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基督徒，我就是冷不丁突然发现，怎么这么意外呢？又掉沟里了，那怎么又被撒旦叼走了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什么事都跟我想的不同。然后呢，少数不多的，当我去警醒祷告的时候，很多难处一出来就没有那么慌了。这就是耶稣他的那条线，对吗？考卷一发一看，全会做。这就是我前面预备的。所以我们在痛苦里、急难里、在难处里，所有的属灵功课其实是在这之前的。所以我最后我想给大家的劝勉是哈，不要浪费你在地上风平浪静的日子。 OK， 我再说一遍，不要浪费你在地上风平浪静的日子。怎么不浪费呢？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回到你谦卑尘土和粪堆的位置，警醒祷告，你说主啊，求你使我预备好，我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攻击会从哪里来，求你使我警醒来面对我将要面对的。我们每一天在地上都这么跟主求，我们就是主忠心良善的仆人了。然后呢，我们的求法就是耶稣的求法，给了我们一个极美的样板，按主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啊！没有什么比耶稣所给我们的这样美好的教导更宝贵的。他用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这么样一个完整的例子来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求主使我们也常常警醒，也求主使我们愿意来到阿爸父面前，求主使我们能够坦然地把自己的需要告诉阿爸父，也求主使我们能够在父神的旨意里说按您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也求主使我们能够恒切地祷告能够在圣灵的安慰下，能在天使加添力量里能够得着平安。父啊，也求主使我们最终能在撒旦的吼叫狮子的诱惑和试探里能够全然得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